如果你觉得，约伯记里的那三个朋友只是什么情商极低的糟糕安慰者，或者说你把这段古老文献当成是那种千万别这么去安慰受苦之人的反面教材，那我觉得你完全中了圈套了。
绝对的，其实我们很容易带着现在那种心理学或者是情绪价值的滤镜去看这些古代文献。
没错，所以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很高兴能做你的向导。今天我们要来彻底拆解一个被误解了千百年的哲学陷阱。
对，我们今天的核心资料是基于约翰·韦尔顿博士关于约伯记第12讲的学术讲造的笔记。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拨开约伯的妻子，还有他那三个朋友的伪装。你会发现，他们其实绝不仅仅是来给主角添堵的背角，
他们是非常锋利的文学故具，
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成了那个试图摧毁人类纯粹信仰的，那个天上挑战者的最完美帮凶。我们来一步步拆解一下吧。
好的。
既然我们要探究他们对约伯究竟做了什么，就必须先看清他们代表了什么。你看文本里安排了三个朋友。不是两个，也不是四个，而是三个。
这点非常关键。根据沃尔顿博士的笔记，这三个人绝不是面目模糊的龙套。在古代近东的文学构建里，他们各自代表了人类获得知识和智慧的巅峰方式。
也就是古代的最强大脑排行前三，对吧？
没错，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那让我们先从以利法开始吧。当我们面临人生的巨大苦难，试图寻找解释的时候，第一种本能反应往往就像以利法一样。它代表的是什么？
以利法代表的就是，个人经验。
个人经验。
对，当你仔细去读他向约伯解释灾难原因的那些段落，你会发现他的整个论证基石完全是建立在他个人的所见所闻上的。
他就好像在说，根据我走过的桥、吃过的盐，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
就是这个意思。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认知方式，在人类社会里，经验往往被看作是最可靠的老师嘛。
确实，我们遇到危机，大脑本能就会去搜索过去的经验库，对吧？
对，试图通过归纳自己以前看到过的因果关系，来强行解释眼前的无序和混乱。
这个其实放在今天也一样，为了让你更直观的感受，你可以把这三个人放到今天的互联网上。
哇，这个视角很有意思，展开说说。
你看，以利法就像是那种情感大 V。动不动就是根据我个人的真实血泪史，我跟你讲，你听我的准没错。他用真实经历来绑架你的判断。
哈哈哈，非常贴切。但是个人经验有个致命盲点。
太狭隘了是吧？
没错。你个人的所见所闻在浩瀚的宇宙和复杂的现实面前可能只是极其狭隘的冰山一角。用极其有限的经验去反推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大苦难，必然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那既然个人经验有局限，理所当然的，我们会寻求更宏大的支撑，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朋友，比勒达。
对，比勒达的出场是逻辑上的必然。当个人的经验不够用了，比勒达带来了什么？他带来了历代智慧。
历代智慧，也就是传统的声量。
没错，他不再谈论自己短暂的见识，而是诉诸于几代人甚至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传统。他代表的是受过教育的权威，是正统的思想。
他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我一个人的经验不可靠，那古人几千年的智慧总不会错吧？你约伯难道比我们所有的祖先还要聪明？
就是这种感觉。这种将传统视为绝对真理的做法，在任何文化中都具有极强的压迫感。
如果放在互联网上，比勒达就是那种随时能抛出一堆晦涩文献，用学术正统和历史共识来碾压你的学院派。
准确，但传统也有漏洞啊。传统往往包含着过去的偏见，而且不一定能应对全新的变量。
所以，当经验和传统都解释不了的时候，人类的心智就会祭出最后的终极武器。这就轮到第三个朋友索法上场了。
索法代表了系统化的逻辑思维。
我猜他是个逻辑狂。
绝对的，他不依赖偶然的个人经验，也不依赖可能错出的古老传说，他依赖的是绝对的规则和分类。在他眼里，世界就是一台精密的机器，非黑即白。
只要有正确的分类系统，把什么都塞进严密的框架里，就能得到答案。
对，他无法忍受模糊地带。如果存在苦难，系统里必定有一个对应的恶作为原因。
也就是那个试图把世界上所有复杂的人性、偶然的悲剧全都塞进一条非黑即白算法公式里的算法狂人。
这个现代互联网的类比极好地展现了他们的分量。沃尔登博士强调，我们绝不能把这三人看作是庸才，他们是古代世界最顶尖的智者。
那么问题来了，
嗯，
如果这三人已经涵盖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最强方式，代表了智慧的顶点，那为什么在这本书的最终走向里，他们却被刻画成了小丑？
真正让人着迷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正是约伯记最犀利也最大胆的文学策略。
怎么讲呢？
这本书故意把世界上看似最好的智慧请上台，给他们充分的表演时间，然后全盘推翻。在文学手法上，这叫做陪衬，
也就是把他们当成靶子。
对，文本要告诉你，即使是人类最顶级的推演方式，如果出发点的大前提错了，推导的越严密，错的就越离谱。
哇，所以他们的逻辑里有一个致命缺陷，这就必须追溯到天上那个挑战者最初提出的赌诀了吧？
没错，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一切就说得通了。我们要回到天上那个被称为挑战者的角色。
这个挑战者，他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派，他其实代表了一种极其愤世嫉俗的终极拷问。他抛出的核心命题是什么来着？
约伯敬畏神，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
讲白了，就是他认为约伯的信仰只是为了换取好处，对吧？
没错，挑战者根本不相信纯粹的公义，他认定人类所有的美德和信仰，底层逻辑都只是一场交易。
他觉得约伯正直仅仅是因为能换取物质财富和健康。
对，带着这种极其冰冷的人性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三个智者朋友，他们赖以生存的逻辑基石到底是什么？
因果报应。
没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因为这个原则在他们心里是不可动摇的物理定律，
所以当他们看到约伯受苦，他们就只能顺着一个方向死磕到底。
对，他们的推导过程非常荒谬，因为因果报应不可撼动，所以苦难绝对等于罪恶的惩罚。
也就是说，既然约伯失去了财富和健康，那结论只有一个，他肯定犯了滔天大罪。
即使他们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为了维护他们那套经验和逻辑构筑的安全感，他们只能盲目地断定约伯有罪。
这就是最大的曲线，为了保全理论不惜牺牲真相。不过更可怕的好像是他们接下来的操作。
真正有趣或者说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来了，基于这种瞎猜，他们开始疯狂劝说约伯认罪。
等等，他们劝约伯认罪目的是什么？他们不断灌输的想法是，你赶紧承认你错了，随便承认点什么，只要你肯低头，神就会把你的财富和健康重新还给你。
哇，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闭环呢。对这些朋友来说，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尺依然是那些失去的物质财富。
完全正确，他们根本不在乎灵魂的真相，只是在教约伯怎么通过一场认罪表演把利益换回来。
很多听众读到这里可能会觉得这段就是个反面心理咨询教材，教我们别这样去安慰朋友，但听你刚才的意思，这种看法完全偏离了重点。
完全偏离了。沃尔顿博士反复强调，朋友们的角色绝不是糟糕安慰者的反面教材那么简单，他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完美的成了挑战者在人间的代理人。
我的天，确实是这样。挑战者打赌说，约伯如果在乎物质胜过公义，他就会倒下。
而这三个代表最高智慧的朋友正拼尽全力按着约伯的头，让他把物质利益放在首位。
如果约伯真的听了他们的话，为了拿回牛羊去假装认罪，那挑战者就赢麻了。
没错，那就彻底证明了，公义确实只是换取好处的工具，是可以为了利益随时抛弃的。
这三个自以为在拯救约伯的顶级智者，其实是在亲手把他推向深渊。这种文学设计真的太精妙了。
挑战者在天上质疑一切都是利益，而人间的朋友也在用利益最大化的视角解决问题，殊途同归。
确实，朋友们提供的是一条漫长的拉锯战。不过在他们出场之前，文本里还有一个角色，他提供了一条更极端的捷径， 那就是约伯的妻子。
妻子这个角色的设定同样被严重低估了。
他出场时间极短，对吧？
是的，但伍尔顿博士指出，在文本构建里，他并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在受苦伴侣身边一同哭泣的悲伤角色。
他也是个工具人。
没错，他和那三个朋友一样，不知不觉站在了挑战者那一边。他代表了最快、最不费吹灰之力的胜利方案。
他对约伯说，你弃掉神，死了吧。
站在挑战者的角度看，这是个绝佳的捷径。如果约伯顺势诅咒一切，然后结束生命，挑战者瞬间就赢了。
但约伯扛住了，他称他为愚妄的妇人，还反问，当到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
这句话当场撕碎了把神当提款机的设定。
不过，如果妻子只是为了提供这个捷径，他的存在感有点单薄。伍尔顿博士是怎么剖析他的修辞作用的呢？
伍尔顿博士梳理了五大修辞作用，我们可以层层拨开。第一，他阻止了挑战者迅速获胜，
也就是向读者证明这场考验没那么容易结束。那第二呢？
第二，他为约伯提供了一个再次表达忠诚的机会。
之前是夺走财富，现在是肉体受折磨，连最亲密的人都劝他死，他还是没有妥协，确实是更深一层的考验。
没错。第三，是作为朋友们出场的前奏和过渡，奠定了一个压抑的基调。
那第四点呢？
第四点，他提出的是与朋友们完全相反的方案。
截然相反的方案，等等，这让我想到一个类比，就好像面临市场彻底崩盘的时候，你面前坐着两个极端的财务顾问。
哦，这个类比很有画面感。
你看，第一个顾问也就是妻子对你说，兄弟，全完了，直接宣告破产跳楼吧。然后第二个顾问也就是那三的朋友跑过来说，别放弃呀，咱们做个假账，去承认你根本没做过的事儿，把本金骗回来就行。
绝了，一个是教你怎么死，一个是教你带着恢复的利益活，表面上完全针锋相对。
但是这两个极端方案的底层逻辑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这就是最震撼人心的第五点。不管是劝死的妻子，还是劝活的朋友，他们都在底层咬死了一个共同的假设。
物质利益就是一切。
对，妻子认为没有利益，活着没意思。朋友认为为了重获利益，可以出卖灵魂去认罪。
哇，他们全都是唯利益论者，他们都在把约伯往那个陷阱里按。
这就是文学工具的终极力量。你有没有注意到，挑战者在天上的场景提出读举之后，就从约伯记里彻底消失了？
真的假的？后面他再也没出场过？
没有，因为根本不需要他了。他的替身，也就是妻子和这三个朋友，已经在人间完美地接管了逼迫约伯的任务。
凡人举着智慧的大旗，却成了替挑战者测试底线的代理人。这叙事闭环简直是大师级的。
没错，舞台的焦点完美降落到了人间的泥潭里。
通过伍尔顿博士的视角，我们彻底粉碎了所谓好朋友或糟糕妻子的表面理解。那么，对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很关键，这直接指向了我们今天赖以生存的认知体系，
也就是我们在信息过载的世界里每天面对的那些所谓的智慧。
没错，有人用个人经历绑架你，有人用历史传统压制你，还有人用无懈可击的逻辑洗脑你。但约伯记提醒我们，即使是包裹在这些外衣下的顶级智慧，如果其底层假设错了，也会把你引向深渊。
如果大前提有毒，比如认为一切都只关乎利益，或者认为世界就是严丝合缝的因果报应，那逻辑越严密，错得越离谱。
所以，永远不要停止质疑那些看似不言自明的假设。
那么在今天的深度探讨结束之前，我想留给你，也就是正在听的你，一个问题去慢慢咀嚼，把目光投向你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深信不疑的某种因果法则突然失效了，
比如努力必定成功，或者善良必定好运，突然不灵了。
对，现实毫无理由地给了你一巴掌。如果在那个时候剥去所有附带的物质好处、社会地位，甚至心理安慰，你内心最核心的信念还能支撑你走下去吗？
这是个非常深刻的拷问。
如果这个世界并不是按因果报应来运转的，我们又该如何重新定义生活中的公平与意义？ 希望这能激发你自己的深入探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深度探讨再见。